欧盟团结恐怕瓦解，禁运俄国石油难产。北京严打核酸公司，上海紧急呼吁。中美两国讨论国防部长面对面会晤，吸引人才。英国推出新签证给世界名校毕业生。壮志凌云二打破首映纪录，汤告老师获得职业里程碑。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1日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5月4号欧盟提交第六轮对俄制裁措施提案以来，欧洲各国在加大对俄能源领域的制裁问题上一直存在严重分歧。近日欧盟正考虑是否放宽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禁令，以此安抚因为高度依赖俄国能源而一直拒绝欧盟的最新对俄制裁的匈牙利等国。欧盟希望借此改变对俄制裁方案停滞不前的尴尬现状。为此，今个月30日和31日，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不过参加峰会的领导人就透露，欧盟将会无法就俄罗斯的石油禁令达成一致，这样使欧盟的妥协计划再次陷入僵局。对此，德国政府高层表示担忧，并说欧盟的团结正开始瓦解。根据英国卫报5月29日报道，欧盟正在讨论放宽对俄罗斯的石油进口禁令，以此换取匈牙利等国的支持。在欧盟最新提出的这项妥协方案当中提到，将会禁止俄罗斯石油通过邮轮运输，但允许通过管道进口。该提议允许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继续通过苏联时期的友谊输油管道获取俄罗斯石油。不过这个提议引发了其他欧盟国家反对，他们认为对管道、海运等不同石油运输方式的区分将不成比例地打击不同国家的石油供应，并为那些可以继续获得廉价俄罗斯原油的国家带来不公平优势。出乎意料的是，这项妥协方案也都没有获得匈牙利的认可。由于欧盟委员会的提案需要27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才能够生效，目前匈牙利的反对使得欧盟整个制裁计划停滞不前，对俄罗斯的最新制裁亦都因此无法实施。与此同时，就在匈牙利和欧盟就能源问题陷入僵持之际，塞尔维亚无视欧盟制裁，在5月29日和俄罗斯签订了天然气协议，获得了整个欧洲最优惠的天然气价格，这样无疑加剧了欧盟在对俄能源制裁问题上的焦灼心态。各成员国领导人一直期待可以达成协议，以避免在一致抗俄的问题上显得不团结。针对这个局面，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与气候保护部部长哈贝克表示，对欧盟内部对俄制裁的巨大分歧而深感担忧，并说担心欧盟的团结正在崩溃。同时，美媒 CNN 近日亦都刊文指出，考虑到欧洲各地食品和能源价格跳升，民众政治抗议此起彼伏，同埋经济衰退风险加剧，欧洲维持一个共识的可能性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据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通过视像方式向今次参加峰会的27国领袖发表演说，呼吁欧盟能够进一步制裁俄罗斯每日高达几十亿美元的能源收入。同时，今次欧盟峰会亦都将重点关注是否通过对乌克兰可能多达90亿欧元的经济支援、军事支援以及对战争罪的调查。另外，还会讨论如何建立安全管道，以运输囤积在乌克兰港口的粮食和农产品等议题。近日，中国多地一再传出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遭到严打调查的消息。据悉，目前北京至少已经有3间相关机构被立案侦查，3名官员被调查。外界认为，这样反映出中共政府对核酸检测的监管存在严重漏洞。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府宣称力拼6月1号全面复工，上海市长甚至紧急呼吁要以超常力度抢回损失救经济，但当地居民却不买账，从而引发外界关注和热议。 根据德国之声报道，5月28号，据中共卫健委内部消息披露，北京公安局对核酸检测机构北京中同南博医学检验实验室立案侦查。初步了解，该公司被指严重违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操作规范，在检测过程当中以多管混检的方式造成检测结果失准，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目前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等8人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说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除此之外，上海因为封控两个多月，经济大受打击，为了快速复苏经济，上海市预计在6月1号起进行复工复市，同时政府公布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共包括50条政策措施。上海市长龚正甚至紧急呼吁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的极端严重性和稳住经济大本的极端重要性，尽最大努力将疫情耽误的时间造成的损失抢回来。不过针对中共官方信誓旦旦的说辞，好多人真是误以为上海解封了，而上海当地居民就表示上海实际上并没有解封，出入小区要居委会同意，否则无法自由出入。据悉，有些小区复工人员想回家，却被小区居委会拒诸门外，亦都有些小区居民可以回家，但是回家之后就不能再出门了。还有些小区直接说想出去复工就不要再回来了。对此有居民抱怨说，政府的发布会通篇读稿听起来都是好消息，但是上海市民并不买账，留言区都在度问什么时候解封，什么时候恢复速底，重振方案到底包不包括重振老百姓的基本生活。以后新闻发布会让居委会开算了，因为居委会才有实权。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人士说，美国和北京政府正在就首次国防部长面对面会议进行谈判。今次会议预计将会在今年6月10号至12号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进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确认他将会出席今次会议，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的行程尚未确定。如果两国部长正式会面，他们讨论的关键问题将会是台海问题。关于今次峰会的讨论仍然处于初步阶段。近期台海局势上升到空前紧张的高度，在30号台湾通告了自1月份以来最大规模的中共空军活动。台湾飞行员在防空识别区发现了30架次中共军机公开挑衅，其中包括22架次战斗机。当日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率领代表团访问台湾，美国警告说北京政府在台湾区域的动向都应当获得关注。在上个礼拜的亚洲访问当中，美国总统拜登说，如果北京袭击台湾，美国将会军事介入，这个说法增加了中美两国的对峙压力。华尔街日报认为，美中国防部长的会晤在台海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将会有额外的意义，亦都可能使僵持局面有所降温。在今年4月份，奥斯丁和魏凤和首次举行电话会议，谈论了关于国防关系、地缘安全和东欧战争的问题。两国国防部长的上一次面对面会议是2019年11月，当时魏凤和在曼谷和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帕会面。世界顶尖大学的毕业生将能够根据一项新的签证计划申请来英国。英国政府5月30号表示，礼拜一开放的高潜力人才签证途径将会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该签证计划将会适合过去5年内在英国以外顶尖大学毕业的人士，无论他们在哪里出生，而且不需要先获得工作机会就可以申请。拥有国外排名前50名大学的学士或者硕士学位毕业生可以申请两年工作签证，并允许携带家庭成员。获得博士学位者可以申请3年签证，之后如果他们满足某些要求，还将会能够转为长期就业签证。符合条件的大学必须在以下至少两个排名当中名列前50名，分别是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 QS 世界大学排名。 由英国政府在网络发布的2021年符合条件大学的最新名单有20多所美国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此外还有加拿大、日本、德国、中国、香港、法国和瑞典的大学。英国政府表示，候选人必须通过安全和犯罪检查，并且英文的听说读写要达到中级水平，该水平被定义为能够毫不费力地和母语人士交流。英国财政大臣申伟成表示，这条路线意味着英国将会成长为一个领先的创新、创意和创业的国际中心。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补充说，我很自豪地推出这个新的和令人兴奋的路线，作为我们基于积分的移民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将能力和人才放在首位，而并非某人来自哪一度。在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荷里活大片《壮志凌魂二：独行侠》全面带动了观众的情怀，亦都获得了丰厚的票房。男主角汤告老师通过这部电影实现了40年职业生涯当中最高的首映票房成果。在疫情期间，制片方等待了两年，最后终于让这部电影走上院线放映。截至5月30号下午，电影出品商派拉蒙预计，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结束之后，《壮志凌魂二》将会收获$1.54亿的票房，这个是自2019年12月以来所有非超级英雄电影的最高初始票房。电影行业统计发现，《壮志凌魂二》吸引了大量年长的观众以及更多的女性人群。根据电影营销分析机构 Intelligence 和派拉蒙的统计，55%的电影观众年龄在35岁以上，这样在电影行业可以说是高度罕见的情况。此外，男性观众占58%，低于漫威电影《奇异博士》首个周末的62%。在美国影评网站烂番茄网站，这一部电影的评分达到96%，观众选择度评分达到99%。由于采用大量真实飞行场景拍摄，很多观众称赞影片临场感极强，仿佛回到了80年代的动作大片时代。《壮志凌魂二》亦都被部分影评人评为是超越前作的续集佳作。印度快报的影评人说，这个是自职业特工队以来最好的动作大片。这一部电影提醒大家，荷里活曾经是一个依靠动作奇观和实力派明星吸引观众的梦想工厂，它亦都是汤告老师新的里程碑。目前欧盟无法就俄罗斯的石油禁令达成一致，这样使欧盟对俄罗斯的最新制裁陷入僵局。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